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主。
好，暑假过去，我哋好高兴有今日有自己弟兄姊妹同埋嘅弟兄姊妹一齐嚟敬拜主。
明天什么日子啊？
今日系咩日子咧？
每个人都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
每人都知道今日系咩日子。
不过我想问一下。在美国的这个独立的过程中啊，有很多过程是吧？
有很多过程。
譬如有这个茶叶事件，是不是？
譬如话，好似有呢个茶叶事件。
然后呢，后来又开始了各种的战争。
然后开始各种的战争。
于是最后爆发了这个大型的和英国的对抗。
咁最后爆发咗大型的同英国的对抗。
那么最后呢，就签订这个独立宣言。
最后就签订咗独立宣言。
宣告要独立。
宣告要独立。
等等等等。
等等。
这过程很长。
呢个过程系好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件事大家都不会忘记的。
喺呢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大家都唔会忘记嘅。
特别住在麻州的人一定更清楚了哈。特别住喺麻州嘅。
特别是在马州的有一件事很清楚。
什么事啊？不知道。
不是你要去知道啊。
跟美国独立战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跟美国独立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1977年。
就是1977年。
4月19号。
1977年。
在我们附近的1777年，对不起啊。在我们附近的这个 Lexington 这个镇里面发生的，
就是在我们附近 Lexington 这个镇里面发生的
那就是与英军第一枪开始了，
就是从英军第一枪开始，
在 Lexington 的这个北桥 North Bridge 那里就打起来了，
就在 Lexington 北桥那个地方打起上来。
那么当然在这一枪之前有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
当然这一枪之前有很多事情已经发生，
但是这个呢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和触发点。
当然这件事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触发点。
人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人生有很多这样的事。
在我们的人的一生里面。
在我们人的一生里面。
常常有高有低了。
时常有高有低。
常常有这个好像这个箭头这样的表示。
就是好像一个箭头咁样，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但是到了某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但系到咗某一个关键点
事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事态就完全唔一样啦。
假如这个事态好像美国革命带来一个新国家的成立，
如果呢个事态就好似美国呢个国家咁样带嚟一个新嘅国家嘅成立，
那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日，
那真是千里之行啊！
咁真系千里之行。
不过千里之行呢？
不过千里之行呢，
真是始于第一步是吧，
就是始于第一步。
那么千里始于一步，
千里始于一步，
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个人，
或者是一个个人，
都会经历的，
都会经历到的。
在我们人生中也许有一个关键的步伐，
在我们人生当中或者有一个关键的步伐，
就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后果，
就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后果。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是影响深远的一段经文，
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一段经文。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教会的发展是一个千里的发展的话，
教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千里的发展的话，
那么今天的经文就记载了那个重要的一步。
咁今日嘅经文就系记载咗最重要嗰一部分。
我们必须要回到《使徒行传》一个比较长的段落，来了解一下，来了解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
我哋必须翻到去《使徒行传》最长呢个段落里边，去了解一下，了解一段嘅经文。
在第一章讲到圣灵降临，要给这些跟从耶稣的人得到能力。
咁第一章讲到圣灵降临。赐俾呢啲使门徒有能力，
于是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
于是佢哋要嚟到耶路，
进入犹太地，
进入犹太地，
到撒玛利亚，
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要为耶稣做见证，
要为耶稣作见证。
那么《使徒行传》的后面给我们看见，这事真的发生了。
咁使徒行之后，人俾我哋知道，俾我睇到，就系真系发生咗。
第八章已经看见有外邦人一个非洲的太监信主了。
咁第八章俾我哋睇到一个非洲嘅太监已经信主啦。
之后给我们看见保罗开始有不同次数的布道。
咁之后俾我哋睇到保罗有不同次数嘅布道。
第九章他信主。
第九章他信主。
之后第一次的布道。
最后第一次的布道。
这些布道的范围。
这些布道的范围。
是集中在现在的这个小亚细亚的东边。
他布道的范围就集中在现今的小亚细亚的中间。
或者叫做加拉太省的南边。
或者是叫加拉太省的南边。
之后他还有第二次布道是吗？
之后他有第二次的布道。
这次布道就进到欧洲去了。
之前的布道就进入到欧洲去。
之后有第三次的布道。
最后有第三次的布道。
这次布道保罗花了很多时间在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这一带进行深度的布道。
保罗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在现今的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一带，做了很尽心的布道。
最后保罗还上诉罗马。
最后保罗仍上诉罗马。
所以假如保罗侍奉神，将福音带这个向世界各地传扬的这个过程。
保罗侍奉神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过程。
放在这个图上来看。
放在这个图上来看。
对当时的人的世界观。
对当时人的世界观。
罗马已经是第几了。
罗马是第几呢？
所以第几
是第几的。
所以在使徒行传这段话。
使徒行传这一段话。
你们要离开耶路撒冷。
你们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到犹太全地。
到犹太全地。
要到撒玛利亚。
同埋撒玛利亚。
要到这个地极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真是成全了。
真是成全了。
不过在这个过程之中。
不过在这个过程
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会议。
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会议。
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那是以后我们的进度了。
那个是我们以后的进度。
不过今天必须要提出来，来了解原来哥尼流的这个事件的重要性。
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拎出来提起上来，因为我们要了解哥尼流这个重要性。
那也许我们读一读这几节经文就更体会了。
假如我们再读一读这几句经文，我们更加体会。
用各位喜欢的语言好吗？
用各位自己喜欢的语言。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进归，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保罗第一次布道之后。
发生在保罗第一次布道之后。
他们听到，哇，你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
他说，哇，你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了。
他们哦，这些外邦人哦，假如不按照我们这些老祖宗的这些规条哦，他们不能得救的。
他们这些外邦人啊，如果不跟着我们祖宗的老规条，他们不可以得救的。
最后他们是争辩争辩争辩。
最后他们争辩争论。
最后把保罗巴拉巴哦送到耶路撒冷了。
最后将保罗和巴拿巴送到耶路撒冷。
你们去开会决定。
你们去开会决定。
于是这第四节我们继续读好吗？
咁第四节我继续读好吗？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就接待他们，他们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唯有几个传的信徒是法利赛教门徒，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时，彼得就起来说，辩论辩论，谈谈谈，讲讲讲，在当中有些强烈的保守派分子。
咁我哋倾咗好多，又讲咗好多，当中有好多保守派嘅强烈分子。
就这里法利赛教门的人啊，
就系呢度讲到法利赛教门
嘅。他说外邦人信主啊，
系嘛？外邦人信主啊，
一定要遵守我们老祖宗的这些规条了。
一定要遵守我们老祖宗的规矩。
哇，又继续变，继续变。
又继续辩论。
最后有一个人起来说话了。
最后有一个人起来讲
话。他叫什么名字啊？
那人叫什么名字呢？
彼得。
就是彼得。
彼得说什么呢？
彼得讲啲咩咧？
彼得为什么这样说呢？
彼得点解要咁讲咧？
彼得所说的话引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
彼得所讲嘅话引起一个非常重要嘅决议。
彼得还不敢出来，来了。
彼得，
继续读好吗？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是彼得站起来在这个重要会议中给所有开会的人所做的见证。
这个就是彼得在这个会议当中起来，在众人当中给大家的训练
见证。
见证
这个见证使得这个大会的决定完全转向。
那这个见证使到大会的方向完全转向。
这个不转向。能不能按下一张？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试探神啊？彼得继续说，要把我们老祖宗跟我们所做不到的事，就不能负的恶，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加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了。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
彼得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我们将我们自己不能够负的呢，就要加给那些外邦人，要外邦人是这样跟着我们这样做呢？我们不是，我们相信是因为神的恩典。
彼得讲完了之后，
彼得讲完之后，
雅各就站起来说话了。
雅各就起来讲话。
雅各是当时的大会主席了。
雅各就是当时的大会主席。
他做出一个结论。
他做出一个结论。
他说诸位弟兄。
他说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请听我的话。
刚才西门就是彼得了。
刚才西门
述说神怎么样拯救外邦人哦。
述说神怎么拯救外邦人。
众先知的话也是这样说的。
众先知的话也都是这么讲。
所以据我的看法。
所以根据我的看法。
不可以拦为那些归信神的外邦人。
不可以为难那些归信于神的外邦人。
于是这个聚会就决定了外邦人信主的原则。
所以这个聚会就决定了外邦人信主的原则。
不一定要遵守老祖宗一切的律法。
不一定要遵守老祖宗的一切律法。
而是因耶稣基督信心归向神。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心归向神。
因着这个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
使得以后下面的第二次第三次布道就大大的有根有基的发展。
使到第二次第三次的布道就有大大的有根有基的发展。
后面假如是千里的话，
后面讲到千里的话，
那么这是千里迟一步，
就是讲到千里迟一步。
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争论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争论呢？
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思想里面，
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思想里
面，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截然划分两个群体。
因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以色列人有自己的信仰习俗规条律法，
以色列人有自己的信仰习俗规条律
法。那么从以色列人的眼睛来看，
从以色列人的眼中来看，
这些外邦人呢，
这些外邦人
全是不洁净的，
全部是不洁净的。
所谓外邦人，
所谓外邦人
就是非以色列人，
就是非以色列人，
就是个圆圈以外的所有人，
就是圆圈以外的人。
我们是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呢？
我们也是啊。
我们也是。
哇，原来我们也不洁净啊。
原来我们真的不洁净。
那么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洁净。
由犹太人的眼中来看，我们是不洁净。
不洁净不是说你昨天没有洗澡啊。
不洁净是说你昨天没有冲凉。
是信仰和宗教的规条没有守到。
是信仰宗教的规条你没有守到。
这个的思想深入犹太人的心。
这个思想深入犹太人的心。
举一个犹太人的一条律法条文。
举一个犹太人的律法条文。
是记载在犹太人一本律法书叫做米士拿。
是记载在犹太人一个律法书叫米士拿。
他说任何人呢都可以宰杀牲畜。
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宰杀牲畜。
所谓任何人的人呢是指犹太人哦。
这个任何人是指犹太人。
所以他们所宰杀是合法的。
他们所宰杀的是合法的。
不过外邦人宰杀的牲畜呢，哎呀不行啊。
如果外邦人宰杀牲畜就不行了。
要视为什么？
要认为是
腐肉是什么？腐烂的肉啊，
即腐烂的肉，
而且运送的时候就带来了不洁净，
而且运送的时候带来不洁净。
你看到这个非常歧视的观点吗？
你看到这个是非常歧视的观点吗？
哦，犹太人杀一头牛，
犹太人杀一头牛，
哦，这个牛可以吃了，
这只牛就可以吃。
外邦人杀一头牛，
外邦人杀一只牛，
哇，这个牛不能吃的，
这只牛不吃的，
不是牛不同，
不是牛不同，
是杀牛的人不同，
是杀牛的人不同。
你今天吃了什么牛肉啊？
你今天吃了什么牛肉呢？
是不是外邦人杀的？
是不是外邦人杀
的？哇，那你不能吃啊，
那你不能够吃，
大概在美国这样做就饿死了。
如果在美国这样做就饿死了。
第二条举例的一个条文，
第二条举例的条文，
这里讲到这个他们看外邦人如同这个不洁净的人，一个深入的描写，
他们看外邦人是一个如同一个不洁净的人的深入的表现。
假如犹太人里面有个男人呢，
如果犹太人当中有一个男人，
要把自己的女儿或姐妹嫁给有外邦血统的男人，
如果将自己的女或者姐妹嫁给一个有外邦血统的男子，
就要被处死，
就会被处死，
要被石头打死，
或者被石头打死，
因为他使以色列蒙羞，
因为他使到以色列蒙羞。
那你要注意这个他是谁哦？
你要知道这个，你要注意这个他是边个？
被打死的是谁？
被打死是边个？
啊，你慢慢回去解释了啊！
你慢慢去解释啊！
那个女子要被烧死，
那女子也要被烧死，
因为她使附加的名字受到耻辱，
因为她使她附加的名字受到羞辱。
这种的外邦人、犹太人完全分隔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婚姻。
这种外邦人、犹太人。这种的分隔是已经深入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的婚姻。
食物
是吧，
食物。再看一条。
再看一条。
下一条。两个以色列人在讨论。下一条。任何人不可以在靠近外邦人的地方度过安息日。
任何人都不可以靠近外邦人的地方度过安息日。
度过安息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度过安息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所以过安息日的时候，
所以过安息日的时候
不可以靠近外邦，
不可以靠近外邦人。
你从这几条典型的律法规条，
从这几条典型的律法规条，
就给我们看见，
就给我们看到
犹太人跟外邦人保持着极大的距离，
犹太人和外邦人保持一个极大的距离，
不只是心理上，
不只是心理上，
态度上，
态度上，
也是在生活上，
也都是在生活上面
不可以有来往的，
不可以有来往的。
有了这些背景，
有了这些背景，
我们今天来看，
今天我们来看，
假如最后教会大大的发展，
假如最后教会大大的发展，
来到这么多外邦人的身上，
来到这么多外邦人的身上，
最后也来到我们的身上，福音
最后也都来到我们身上，
我们能领受福音，
我们能够领受到福音，
是因为当初这个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中间的这个大隔阂被打破了，
就是当初这个福音能够由犹太人传到外邦人中间的大隔阂已经被打破，
这个千里的发展就在这一步上定夺了，
这个千里的发展就在这一步上面定夺了。
假如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假如我们翻回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记录，
今天经文只是看到一个重要的记录。
他说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做哥里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里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罗马人的军官。
他是罗马人的军官。
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什么人呢？
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
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
明显不过了。
好明显，
当然是外邦人啦。
当然佢系外邦人。
不过他很虔诚。
但佢系一个好虔诚。
在当时有一些外邦人很渴慕、渴望亲近犹太人的神。
当时有一啲外邦人好渴慕、渴望嚟到亲近呢位犹太人的神。
有的甚至归信犹太教。
有啲甚至归信犹太教。
这是其中的一个。
呢个就系其中的一个。
于是他就常常祷告神啦。
所以佢时时祷告神。
有一天约在伸出。
有一日约在新初
下午三点，
下昼三点，
就看见一个使者天使来跟他说话，
就睇到个使者同佢讲话，
他说你的祷告啊，你的好行为啊，神都纪念啊，
系嘛？你个祷告啊，你个好行为，神都纪念。
你现在找人去约帕，找一个叫做西门彼得的人。
咁你即刻就去约帕去揾一个叫西门彼得嘅人。
他也住在西门的家。
佢亦都住喺西门个屋企。
个西门住在西门家。
西门住喺西门个屋企。
那个西门的家呢，他是一个敲皮匠。
嗰个西门呢，就系一个敲皮匠。
就是做这个皮革事业的人。
就系做皮革事业嘅人。
咪在海边啊。
佢住喺海边。
于是哥尼流就差人去了啊。
所以哥尼流就叫人去啦。
那么这个两个地方呢，距离大概有一天的路程。
咁呢两个地方大概距离有一日嘅路程。
这边呢是天使叫哥尼流做这件事。
呢一边天使叫哥尼流做呢件事。
那么下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一边呢，神又给彼得一些奇妙的带领。
嗰一边呢，神亦都彼得有一啲特别嘅带领。
那么他们就出发了。
咁佢就出发啦。
第二天快要到啦。
第二天快要到。
就在这快到的时候呢，彼得呢就中午的时候到了楼顶上祷告。
咁就佢哋快到嘅时候，彼得呢嗰日就响大概中午嘅时间响楼顶上面祷告。
那天可能厨房童工开饭比较慢。
嗰日可能厨房嘅童工开饭比较慢。
他饿了。
佢肚饿。
那么就上去祷告。
所以就上去祷告。
肚子饿的时候祷告特别亲近神啊。
祷告，肚饿就祷告就特别亲近神。
所以我们要禁食祷告的原因有原因的啊。
系要禁食祷告是有原因的。
那么正在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
正在咁祷告的时候就魂游向外。
看到天开了。
睇到天开了。
有一块布掉下来。
有一块布跌落嚟。
里面有各种走兽昆虫。
里面有各种走兽昆虫。
天上的飞鸟。
天上的飞鸟。
然后呢？这个天上就有声音了。
咁然后呢，天上有个声音。
他说宰了吃。
佢话杀咗去食。
哎呀，不可以啊。
唔得啊。
犹太人不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
犹太人唔可以食呢啲唔洁净嘅嘢。
走兽。
走兽。
犹太人不吃走兽。
犹太人唔食走兽。
犹太人吃家禽。
犹太人食家禽。
也吃这个家畜。
亦都食家畜。
要分蹄的。
系要分蹄
嘅。牛可以吃。
所以牛可以食，
羊可以吃，
羊可以食，
山猪不能吃，
山猪唔食得，
箭猪不能吃啊，
箭猪更唔食得，
啊，这走兽都不行啊，
所以走兽就唔得，
啊，飞鸟也不行啊，
飞鸟亦都唔可以，
啊，昆虫也不行啊，
昆虫亦都唔得，
啊，有部分昆虫可以了，啊，
有部分昆虫系，
蝗虫可以的，啊，
蝗虫
系，啊，但是很多昆虫不能吃的，
但系好多昆虫唔可以，
那现在这块布装的都是这些东西，
但系呢块布里面装嘅就系呢啲嘢，
一定有红烧。猪肉，
一定有红烧猪肉。
啊，红烧猪脚，
猪脚，
这些我们的好菜，他们都不可以吃的。
呢啲好菜，我哋嘅好菜，佢哋都唔食得。
但是上面有声音说吃，
但上面有个声音话食，
啊，不能吃，
啊，唔能唔食得。
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食物。
神洁净嘅，你唔可以将佢当作食物。
吃，
食，
如此三次。
如此咁样讲咗三次。
这是一个意象。
这个是一个异象，
异象就是一个超然的看见，
异象就是说一个超然的看见，
就在这个异象的这个来来回回三次之后，
就是一个异象来来回回三次之后，
那么经文就说了，
经文就这么说，
啊，经文说什么呢？
经文讲什么呢？
下一章好吗？经文就说心里正在猜疑的时候，
经文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的时
候，这个异象给我看见是什么意思吗？
咁呢个异象俾我睇到系咩意思呢？
啊，一天前出发的人，哥尼流的人就来到啦。
咁一日之前出发哥尼流出嗰边嘅人就嚟到啦。
他们是外邦人。
佢系外邦人。
啊，来到这个家门口，终于找到西门的家啦。
佢哋嚟到西门嘅屋企门口。
那个时候大概也没有门铃啦，哦。
啊，嗰时候可能冇门铃。
于是就叫啦，哦。
所以就叫。
外国人讲话跟他们不一样啊，哈！
外国人讲话同我哋唔一样。
有没有叫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啊？
有冇叫彼得嘅姓就住喺呢度咧？
他讲话不像外国人。这个时候这样呼叫的时候，
呢个时候咁呼叫嘅时候，
彼得还在想的时候，
彼得正在仲谂紧嘢嘅，
圣灵又告诉他，
圣灵又同佢讲，
有三个人来找你啊，
有三个人嚟揾你，
跟他们一起去，
同佢哋一起去，
是我差他们来的，
系我差佢哋嚟嘅。
请问，当彼得看见这三个外国人，
请问当彼得睇到呢三个外国人，
于是这三个人就跟他讲明来意啦。
咁呢三个外国人就同佢讲明来意。
啊，你要来我们的主人的家里。
啊，你要嚟我哋主人屋企、
啊。我们主人要祷告的时候，天使叫他差我们来的。
系我哋主人祷告嘅时候，天使叫佢差我哋嚟嘅。
啊，你要跟我们回去。
你要同我哋一齐翻去。
对犹太人来讲，能不能接受这个邀请啊？
对犹太人嚟讲，能唔能够接受呢个邀请咧？
能不能啊？
能唔能够啊？
当然不可以啊！
当然唔得啦，
保持距离的。
佢要保持距离啊！
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可以接触的。
犹太人同外邦人唔可以接触嘅。
还是你的家？
佢要入你屋企？
不可以的啦。
唔得。
难怪在这个重要的跨越之前。
难怪在这个重要的跨越之前，
神要给彼得看见这个这么重要的意象。
神就是要这样给彼得看到这个这么重要的意象。
最后彼得顺服。
最后彼得顺服。
就跟着这三个人到了哥尼流的家。
就跟着这三个人去哥尼流屋企。
于是就在哥尼流的家里跟他们传讲耶稣的福音。
就在哥尼流屋企跟他们传讲耶稣的福音。
这一家人只认识敬畏神。
这一家人只认识敬畏神。
但是他不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
但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
于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
于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圣灵大大的降临在这家人身上。
咁后面经文俾我哋睇到，圣灵就大大降临喺呢一家人身上。
于是这家人归信耶稣。
所以呢一家人就归信于耶稣。
于是这个事件就在这里结束。
所以呢件事件就喺呢度结束。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看成放在这个图里看，
假如我哋将呢件事件放喺呢个图上面睇，
教会后来的发展，
教会后来嘅发展，
千里之路，
千里之路，
那么就是在这个关键性的一步。
就是在这个关键性的一点，
这个关键性的一步，
这个关键性的一步，
给我们看见，
给我们看到，
千里真的始于一步，
千里真的始于一步。
如果我们把刚刚的东西再回想一下，
假如我将刚才的东西我们再回想一下，
这是什么回想呢？
怎么回想呢？
彼得见到异象，
彼得见到异象，
于是遵照圣灵的带领，
是跟住圣灵嘅带领，
于是进入外邦人哥尼流的家，
于是进入到外邦人哥尼流屋企，
传讲福音，
传讲福音，
于是哥尼流全家就信主，领受了圣灵，
于是哥尼流全家就领受咗福音，信主。
那么这个领受圣灵呢，这个过程和经历呢，彼得就在耶路撒冷大会中做见证。
咁样领受圣灵嘅呢件事，彼得就将佢响耶路撒冷里面做见证。
于是雅各就采纳了彼得的第一手的资料。
于是雅各就采纳咗彼得嘅第一手资料。
于是那个大会就决定了外邦人信主的规范。
于是嗰个大会就决定咗外邦人信主嘅规范。
于是带来后面福音更大规模的向外邦人传扬。
于是带嚟福音更加大规模嘅向外邦人传讲。
使得耶稣大使命的落实。
使到耶稣基督大使命嘅落实。
有了这个宏观的经文的脉络，
有了这个宏观的经文的脉络，
我们应该反省一下，
我们应该反省一下，
假如千里是始于一步的话，
假如千里是始于一步的话，
我们有几样的东西要思想，
我们有几样东西要思想，
是什么东西呢？
是什么呢？
第一个不要把传统变成包袱。
不要将传统变为包袱。
犹太人跟以色列人的分隔是他们几千年的传统啊。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不同的就是他们几千年的传统。
对过去，譬如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段。
对过去，譬如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段。
他们国破家亡。国破家亡，
他们国破家亡，
的确需要跟外邦人要保持距离的，
的确要跟外邦人保持距离，
否则很容易就被同化，
否则好容易被同化，
信仰也就瓦解了，
信仰也都瓦解。
所以在那个被掳时段，
在被掳的时段，
许多当时的犹太人的拉比等等，就发展出很多要保护这个信仰的一些规条。
所以当时那些犹太人的拉比就发展了很多好多个规条，保持他们的信仰，保持他们的传统。
这是有时代背景的，
是有时代背景的。
但是现在已经来了耶稣基督的时代了。
但现在已经来到耶稣基督的
时代。假如把那一个过去良好的传统还继续坚持下去的话，
假如仲将过去良好的传统坚持下去的话，
那么就限制了福音的广传了，
就会限制了福音的广传。
于是传统就变成包袱。
于是传统就变成包袱。
任何古老民族都有传统的。
任何古老民族都有传统。
我们华人传统有没有传统啊？
我们华人有没有传统呢？
有没有啊？
有
很多。
好多。
很多。
好多。
很多。
好多。
各个省份也有不同，对不对啊？
每个省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
不只是一个民族啊。
不单止是一个民族。
一个教会会不会有传统的？
一个教会有没有传统呢？
哎呀，我们才二十多年啦。
哎呀，我们已经二十几年了。
不是两千多年
了。二千年。
有没有传统的？
有没有传统呢？
CBCGL 有没有传统啊？
CBCGL 有没有传统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我这个答案你比我清楚了。
这个答案你比我清楚。
因为你二十多年了。
因为你二十几年。
我还没有两年呢。我一年半了。
我一年半啫。
你一定比我更清楚了。
你一定比我更加清楚。
不过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如果放在我们心里面。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件。
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
不要把传统转变变成跨向前跨越的包袱。
不要将传统变成是一个向前跨越的包袱。
第二个我们思想的。
第二个我们思想的。
我们应该顺服圣灵超然的带领。
我应该顺服圣灵超然的带领。
对彼得而言。
对彼得而言。
那一天他能够走出那一步。
那一天他能够走出那一步。
而带来千里之后教会的发展，
带来千里之后教会的发展，
因为是神超然的显明，
因为是神超然的带来，
神超然的圣灵的光照，
神超然圣灵的光照。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超然的显明，
这个超然的显明
是超越了他的传统的，
是超越了他的传统。
于是要顺服，
于是要顺服，
因为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
因为教会的主就是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差遣圣灵带领这个教会，
而耶稣基督差遣圣灵带领这个教会，
这个的带领超越过去的传统，
就是这个带领就超越过去的传统。
第三个，
第三个，
愿意突破自我带出行动，
愿意突破自我带出行动。
假如彼得看到这幅画，这个意象，
假如彼得看到这幅图画，这个意象，
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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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行动，
但没行动。
哥尼流人就来了，
咁哥尼流哥尼流嘅人有冇嚟咧？
还是摇头，
仍然系会摇头，
还是不去，
仍然唔肯去。
咁就没有下面的事情发生，
咁就冇下边嘅事件发生。
假如没有下面的事情发生，
假如冇下边嘅事件发生，
我不知道耶路撒冷大会做什么决定，
我亦都唔知道耶路撒冷嘅大会会做咩决定。
假如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决定是外邦人信主要跟老祖宗一条路的。
假如耶路撒冷大会决定话外邦人信主要跟住守犹太人的传统，
我就不知道后面教会福音广传的发展会怎么样。
我亦都唔会知道后面教会发展广传发展的时候个路线系点样啦。
万一真的是这样，
万一真系咁样，
今天我们要受割礼，
今日我哋要受割礼，
才能够得救，
先至能够得救。
我们还要守摩西律法。
我们甚至要走摩西律法。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规条了。
我们有很多规条。
感谢主。
感谢主。
那一天。
那一天。
彼得愿意跨出那一步。
彼得愿意跨出那一步。
这一步。
这一步。
影响教会千里的发展。
影响教会千里的发展。
突破自我。
突破自我。
带出行动。
带出行动。
你今天的一步。
你今天的一步。
你不知道神会怎么使用你。
你不知道神会怎么使用你。
第三个，我们第四个我们要思想的。
第四个我们要思想的。
我们在这些过程中，
我们在这些过程，
我们要期待神有一种永恒心意的显明。
我们期待神有一个永恒心意的显明。
这些心意现在不一定明白。
这些心意现在不一定明白。
我相信彼得看见这块布这样掉下来三次。
我相信彼得看到这块布跌下来三次，
他还不明白，
他也都不明白。
圣经说他还在猜疑，
圣经说他正在猜疑。
于是再有声音说你跟他们去，
然后再有声音说你跟他们去，
他们还不明白，
他仍然还不明白。
他到了那边，
他就 在那里
传了福音，
传了福音，
看见圣灵大大降临和改变之后，
他看到圣灵降临大大的改变，
他才知道我原来这个布掉下来三次有这个重要的意义。
他才明白原来这块布掉下来三次原来有这么重大的意义。
但就算这样子，
就算
我也知道彼得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有这个经历。
我相信彼得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
直到他去开大会的时候，
直到他开大会的时候，
他才知道哇，原来我那天的经历这么重要。
啊，他才知道啊，原来那天我的经历是多么重要。
期待神永恒的心意显明。
期待神永恒的心意显明。
虽然我们今天不一定明白。
虽然我们今天不一定明白。
还有一个要反省的。
还有一个要反省的。
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那就是。
就是。
继续坚持所领受的带领。
继续坚持所领受的带领。
假如彼得那一天有一个这样大的转变。
假如彼得那天有这么大的转变。
进了哥尼流的家。
进入哥尼流的家。
经历圣灵的改变。
经历圣灵的改变。
哥尼流一家信主。
哥尼流一家信主。
但是彼得刚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
但是彼得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
哇，反对党的声音很大。
反对党的声音很大。
他就不敢站起来说。
他又不敢起身来说。
他也不敢做见证。
他也都不敢做见证。
他坐在那边。
他坐在那里。
嘴巴闭着口。
他嘴巴揞着个嘴。
最后他不能坚持。
最后他不能坚持。
这件事情也完全不一样。
这件事情完全就不一样。
坚持神在我们心中的带领。
坚持神在我们心中的带领。
就算这个当时这个法利赛党的反对势力很强。
就算当时法利党的反对党的反对声音很强。
但是神所给的引导必定超越一切。
但是神所给的引导一定超越一切。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偶然这件事情。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偶然这个字。
求主也在你跟我的身上。
求主也都在你和我身上。
带来同样信仰的反省。
带来同样信仰的反省。
在你的人生中。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所遇到的事情，
你所遇到的事情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今天你会坐在这里，
今天你会坐在这里，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有人上网找到我们教会，
有人上网找到我们教会，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你在这个教会不知道多少年了，
你在这个教会不知道多少年了，
你还继续忠心的侍奉，
你仍然是忠心服侍，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过去去年2016年1月1号我跑到这个教会来侍奉，
过去一年一月一号2015年16年嚟到啲教会服侍，
唔系偶然噶，
唔系偶然噶，
都有神奇妙的带领，
都有神奇妙嘅带领，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偶然，
因为喺神嘅角度里边冇偶然。
假如是没有偶然的话，
假如冇偶然嘅话，
那么就看见神的主权，
就睇到神嘅主权。
在我等一下结束祷告之后，
等一阵间我结束祷告的时候，
我也看见神的主权显明在我们当中一个姐妹的身上。
我也都看到神的主权显明在我们一个姐妹的身上。
她是江世明长老的女儿。
她是江世明长老的女儿。
Esther。
Esther。
等一下她要来看，告诉我们神的主权怎么样在她身上带领她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
我哋等阵会听到佢会讲神嘅主权点样响佢身上面带领佢走上全职服侍嘅道路。
他有五分钟嘅时间。
佢有五分钟嘅时间。
之后我们今天有个差遣礼。
今日我有个差遣礼。
我们敬爱的 Sam 长老和 Amy 姐妹夫妇。
我哋敬爱嘅长老 Sam 同埋 Amy 夫妇。
七月就要进到特别的地区进行福音工作。
七月去就会去到特别的地区去做福音工作。
今天明天我们有一群几十个弟兄姐妹参与在国庆游行和圆游摊位的这个侍奉上。
我们明天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会参加国庆日的游行。
还有 Esther 姐妹很快就进入这个全时间侍奉学生的行列里面。
还有 Esther 姐妹的会很快就全时间进入这个服侍学生的。
这个差遣礼我们特别差遣他们出去成为侍奉组， 有效的。
我以差遣来就是差遣你出去来到
侍奉
主。
我们一起祷告，最后我请 Esther 出来。感谢主你引领保守我们，等我们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和转变。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因为千里迟于一步。主，我们感谢你，你用这样子的记录给我们看见人生千里的转变，真的始于一步，这一个小步可能影响深远。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经历每一步都谨慎警醒，等候圣灵的引导。谢谢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